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2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师父首次来大连办班。1994年3月27日，师父第一次来大连传法办班，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珍贵的一天。传法班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小礼堂举办，我们来得早了点，门还没开，见门口有法轮功一书，就买了一本，坐在台阶上阅读起来。这是什么书啊？内容是全新的，闻所未闻，里面全是玄机。我沉浸在书中，直到家人叫我快进去，才发现看了快一个小时了。大连一个比较有名的气功师某某走到我跟前说，我不是来学法轮功的，是来看看情况，凡是大气功师来大连，我都来看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是假的我就写条子窝囊窝囊他。师父走上讲台，原来还是个小伙子，高大潇洒，声音洪亮，亲切中不失威严，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听着师父讲法，突然心潮澎湃，激动起来，接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止也止不住，拿出手帕捂在双颊，上面接眼泪，下面捏鼻子，心里好害羞，这么大的一个人从来不在人前流泪，今天是怎么了，会这样失态。我看了看某某，他一直端坐着，课间休息时他来到我跟前说，你要学气功就不要学别的了，就学法轮功吧，我看李老师的功太厉害了，那个光就像电影片头图像出来时周围光向四外发射一样，李老师的光太强了，像激光似的哒哒哒向外发射。他对师父的称呼由直呼其名变成了李老师，我明显地感到一直自命不凡的他被震慑住了。在这之后，他多次要求见李老师，求我帮忙引荐。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参加班的新学员，他要求我是有原因的，因为第一次课听完之后回家，我一直激动得泪流不止，总想马上到老师身边去，于是开车去找师父下榻之所，一直找到半夜也没找到。第二天听课又是不停地流泪，强烈的到师父身边的念头让我很冲动。课间休息时，我见到师父走进讲台边的小屋，我便不顾一切地冲进去，一进门就听师父说，你那个车我不坐，因为司机不行。我脱口而出，老师您坐我的车吧，突然插了这么一嘴。老师看看我说，他的车行，就坐他车吧。气功协会李教授正想发火，一看还认识我，就不快地说，大连司机都愿意给大气功师开车，我准备了4台车，那就坐你的车吧。就这样我得到了天赐的良机。我们陪同师父去星海公园，某某竟打了出租车在后面跟着去了。 在公园里他一路上吹嘘他过五关的能耐。师父说，这些人就是放不下他的东西，所以难度啊。坐在海边石头上，师父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了功能本小树，大法是根本，选自红银，求正法门。师父讲起法来，这时我发现海面很奇怪，远处的海面平静如镜，而我们附近的海面却是波涛翻滚。师父回答说，今天我不只是给你一个人讲法，天上的海里的都来了，都在那儿听法。因为我才上了几节课，对师父讲的话还不甚理解，但我相信师父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相信师父。过了一些日子，某某邀请我去他家，一进门他拿出一幅画给我们看，画已经裱好，上面画了一条金龙出水，还有一位龙女在前面牵着龙须，画得活灵活现。他说，这是那天我在海边亲眼看到的，龙王出水了，我就叫大连的一位名画家来我家，我说他画得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不知是李老师带出来的还是我带出来的。我不快地反驳说，怎么是你带出来的呢？在海边当时老师就说天上的海里的都来了，尽管他说的不对，但这张画却是当时的纪实。开完第四天，师父来我家，十几位学员也赶来了，我们一起看师父的交工带。交工录像带上，师父穿着黄衣服坐在草地上，师父说，看看我坐在哪里。有个学员马上就看到了，喊着说，坐在莲花上。接着大家都看到了，我还没看到，心里埋怨自己这个眼真误事。师父说，看不见吗？那就让他动一动，看得清楚。师父说完，我就看见了，师父真的坐在莲花上，还不止一层呢，而且花瓣微微的在摇动，太神奇了，大家欢喜雀跃。师父拿起盘中的西红柿，用手捂了捂，说，谁吃了吧？我忙说，先别吃，放着看。我把西红柿放到电视机上，又拿起另一个西红柿也放上去，做个对比物吧。突然有人喊起来，快看，西红柿放光了，里面还有一个小佛呢。这时我也看到了，从西红柿的顶端发出一束翠绿的光，直达天棚，光里面真有个打坐的小佛。不仅西红柿，连对面的电视机墙面都发出翠绿耀眼的光芒，我们个个都喜笑颜开。晚上坐在沙发上，对面整个墙面电视机都依然放着绿光，就属那个西红柿的光束最强。用作对比物的西红柿软了就换个新的，一连换过四个，师父拿过的那个还是好好的。到第十七天，因为怕坏了，便让孩子吃掉了。实际上还是我的悟性不好，当着大家的面，师父告诉我们，宇宙已经偏离了真善人，面临着危险，将来地球也会出现问题，大连留下还是留不下还没有定，我们一起要求师父把大连留下。师父说，要留下来首先要给大连解决水的问题。是的，那时大连多年来一直闹水荒，停水是常有的事，但自从师父说要给大连解决水的问题，至今20年了，大连就再也没有缺过水，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第六天，李教授请师父室内游览，他带了两个照相机，四个胶卷，还跟了些人，准备和师父一起照相留念。路上我见到师父本不愿意同那些包括气功师在内的人一起照相，心想师父不愿意恐怕照不下来吧。最后师父把我们四个学员叫过来一起照了两张照片，洗好了，李教授电话叫我去拿。我进了门，他捧出一大卷报废了的胶卷，说，太奇怪了，我去洗照片时发现其中一个相机的胶卷不见了。我说，是不是你家人动照相机了？他说，绝对不可能，一直在我手里，另外几个胶卷洗出来了，可是你看全都曝光了，只洗出来这两张。我接过来一看，就是师父让照的那两张。李教授激动地说，我算知道了，李老师真的就是佛呀。从一位教授嘴里听到这句话，心里的震撼非同小可。回家后我仔细观看照片，发现有一张上面有两条龙，另一张上面有一把出鞘的宝剑。过后我给师父送去照片，说起这个过程， 还问起龙和剑的照片是不是看得对。师父说，大连不是有两个海吗？两个龙王从我去大连就一直跟着护法，这把剑就是我那威力无比的宇宙剑。几年后在梦中，师父曾把这把剑借给我斩杀妖魔，真是威力无比呀。剑在握，在空中挥几下，成千上万的妖魔瞬间化为乌有。有一天和孙大姐夫妻一起拜见师父，大姐介绍说她一直有心脏病，许多年了，经常住院，医院四次下过病危通知，严重时不能躺下，只能抱着枕头坐着睡觉。我看到师父把手放在桌子下，左手托着，右手在转动。后来师父合起双手，离席到外边去了。我告诉他们师父给大姐调整了。不一会儿师父回来，笑眯眯地说，不用担心，已经好了，没病了，以后好好修炼吧。自此大姐走上了修炼的路，20年如一日，学法练功从不间断，而那个心脏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4月1日和师父去开发区，在吃饭的时候，师父问我，你戴眼镜是近视吗？我说是的。师父说，你现在看看前面的画能不能看清楚？我说看不清楚。师父用手在我的背后由上到下推了3次，又问，这次呢？我回答，比原来强了，但还是不太清楚。师父说，可以摘掉眼镜。我说不戴的话不得劲儿，再说人家看不习惯。师父说，那就先戴个平光的吧。这一句一句的对话，看我当时的悟性真够差了吧。一侧脸看见老刘虎着脸用怪异的眼光瞅我，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在点我，我这么说就等于不接受，就像送了电但不开电门一样，是不能让灯亮的。我马上改口说，看见了。以后出差去日本，我真的买了一副漂亮的平光眼镜，但自此以后我的眼睛好难受，戴着眼镜迷糊，摘掉眼镜发花，戴也不是，摘也不是，一直持续了1年。有一天我看书，顺手把眼镜放在沙发上，回来时忘了这码事儿，一屁股就坐到了眼镜上，只听到咔一声，眼镜两半了。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真的应该把眼镜摘掉了。我正好在看师父的讲法答疑，有的学员就在问戴眼镜的事，师父说戴眼镜也是业力的反应。啊，我悟性太差了，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当时把眼镜丢到垃圾桶里。过了一会儿，我去火车站接人，站在火车站的高台上，我跳眼望去，突然发现眼睛不难受了，远方的广告牌上的电话号码也看得清清楚楚，一直看着看着，看得一切都忘了，连来接人也忘在脑后了。客人拍了我的肩膀，我才发现人已经下车了。有一天去师父下榻的老干部招待所，服务员开门了，我随着就进去了，电视机却突然打开了，服务员也吓了一跳。我惊诧地回头看着师父，师父却微笑着说，我进门就是这个样子。这次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开课第一天，一位半身不遂的女子由丈夫背着来了，把门的学员不让他们进门，说师父是来办班传法的，不是来治病的。正巧师父走到门口，说了声让他们进来吧。开课前，师父在会场给他调治了几下，结果这位女子马上就能动了。学习班最后一课结束时，她走到台上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这让全场学员为之震撼。1个多月以后，我们到她家想看看她的近况，因为有的气功师也有当场见效的，但过几日病人就又躺下了，我称之为现场效应。那他怎么样了呢？他住在5楼，楼下的邻居告诉我们，他现在不在家，去公园了，还说他天天上楼下楼，去公园锻炼全好了，我们不必等他了。师父真是了不起，岂是别的气功师可比的。学习班快结束时，师父让学员写心得体会，我写了一遍又一遍，激动的泪水滴落纸上，最后交上去的那篇上面还是流了一滴。我写道，几十年来我一直不知自己要什么，以为是为民，但当了一个小官后发现这不是我的追求，我以为是要钱， 但有了一些钱后，发现也不是自己的所求。我彷徨，不知要找什么。参加了大法学习班，九天下来，我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师父把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全改变了。这心得体会可是我的心里话呀。学习班结束了，送师父去下一站的锦州。锦州之行，师父展现的神迹让我们大开眼界。二，锦州之行。四月四日，我们开车送师父去锦州办班。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车子一上路，天阴下来，而且落下细雨。我说，师父下雨了。师父说，下雨不好吗？不好，路不好走。师父笑了笑说，清明了该下雨的，那么就让雨下在咱们后面。听了这话，我认真观察起来，天阴得越发重了，就像一帘黑幕把天地全罩起来了。师父说完话，手就开始转动起来，这时我知道师父是在转法轮。我透过师父和司机中间的挡风玻璃，紧盯着黑黑的前方。过了几秒钟，黑幕撕开，大片大片的乌云瞬间离散变淡，迅速消失，露出了灰蓝色的晴空，雨当然也停了，那景象就像看电影一模一样。回过头来看车后，依旧是黑蒙蒙的天地，我和司机都惊喜万分，如不是亲眼所见，别人说了恐怕也难相信的。司机的天目比我好多了，他看到高速公路两边不时有一些矮矮的人物出现，于是就问师父他们是谁。师父说，那些是各处的土地，他们是最低层的神，数量最多，一座大山有大土地，小山也有小土地，到了谁的地盘谁就出来，各管一段。原来是师父走到哪里，哪里的土地神就出来迎接。师父还说，大连的两条龙也一直在跟着护送。快十点钟了，我们走到盘锦，停车去了一个路边小饭店，进了门那边就下起雨来。我告诉师父下雨了，师父笑了笑，就站到了窗边转起了法轮。我也算有经验了，马上也站到门边看着表，不到十秒钟雨又停了。车子到了锦州，要找市气功协会，司机问怎么走，师父说也是第一次到锦州，司机就下车打听路去了。我看见师父用手凌空在画地图，一条线一条线地画着。师父说，往前走，再往右拐，150米处就到了。司机回来了，说人家告诉往前走就到了。我心想，师父告诉还右拐呢。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师父叫右拐，开了约150米，司机把车停下，我俩下去找，路边没有，拐到道边楼房的后面，气功协会的牌子赫然入目。我想打电话找打前站的老学员，问了几次师傅也不搭腔，也就不敢再问了。车子只是往前开去，突然听到一声师傅，我看到老学员正跑步从大道对面奔过来，隔着车窗对师傅说，我一直盯着车子又出发了，但十点钟又停了。我插嘴道，我们停下吃早饭了。老学员接着说，对，又出发了，我们正在做学员证，就看到师傅来了，我告诉他们别坐了，师傅到了。一出大门就看见车子来了。听到此，别提当时我多吃惊了。我说，怪不得师傅不说，闹了半天你们是这么联系的。师傅也笑了。白天不上课，我们开车去室内游览。笔架山是锦州有名的旅游胜地，在公园入口处有一口井，师傅和老学员站在那里看了半天，我也随过去看，什么也看不见。师傅对老学员说，你教给他看，看见什么就告诉他。这条跨海路实际是一条卧着的龙，那口井就是他的眼睛。有师傅的吩咐，老学员便认真地开始教我。师傅已经前头走了，老学员告诉我，快看，小龙子穿粉色衣，正在扯师傅的衣服，和师傅闹着玩呢。我看过去，只看到师傅一个人在那儿走路。老学员又让我向大海两边看，说有许许多多的大神都静立两旁，但前面有绿色的大法轮挡着，不让他们靠近。我看过去，只看见海面平静如镜，汪汪的一望无际的海水。我感到自己好没有用，老学员这么苦心教我， 我只能交白卷。老学员又要教我看，我便对他说，您别说了，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挺累的，我还挺着急的。我无心地向对面的笔架山望去，竟看见它在发光，被厚厚的一层光环照着。我们快步赶上师傅。师傅说，这条路本来就是给人过海的，但现在中间却断开了，只能渡船过去，都是人为破坏的。要上山就要先乘渡船，上船后发现海面突然不平静了，甚至是有些波澜壮阔。司机说，师傅，您站在中间，我会游泳。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船晃得厉害，他站在外围好保护师傅的安全。在船上师傅可高兴了，不时地向水里摆手打招呼。就听老学员说，出来这么多。我不解地看着师傅。师傅说，他说的是海里出来许多生灵，他们看我来了，都高兴得手舞足蹈，所以浪就大了。司机似乎也看到了这些，只有我太没有用了。司机告诉大家，我们的船不是在水里走的，他看到我们上船后，海水突然间就分成两半，像两堵高墙直立着，水在上头两边翻花，而我们的船就在底部的平坦大道上前进。他怕我们不相信，再三发誓说的是真话，守着真人不说假话。在师傅面前，凭谁也不敢胡说八道的。司机说的，我相信是真的。来到庙的大堂，里面摆满了神像。老学员告诉师傅，像推墙一样，把他们都推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师傅看到我困惑的样子，说，你不懂他的话吧？他是说，我的法身把庙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清理出去了。我每到一个地方，去前我很多法身就会先到那里，把那里清理完毕，然后我才来。现在到处都很乱。老学员说，他们说他们有的不是原来的，是新造的，原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砸毁了。这回我懂了，便找到一位庙里的人问了问，果然如他所说，其中一些佛像是后来新做的。笔架山山顶有个庙，里面雕塑的是海龙王。师傅在这里看了很久，师傅说，这尊海龙王的雕像和真的简直一模一样，作者一定是有海底生活的经历，那模样衣饰都活灵活现的。这样的雕像在当今世界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极其少有的，很珍贵。不过人呢，总是用人的思想去想神，给神像做件红披风穿上，其实人家有自己的衣服好看着呢。你人那个东西黑乎乎的，都是那些求财求名的心，神看了很脏很脏的。第二天学习班开课，我和老学员坐在最后一排，一个醉酒的中年人突然闯进会场，又喊又叫的。师傅在台上挥挥手说，让他出去。一个穿着警察衣服的高大学员把他撵出会场。晚上回到住处，师傅说，一位疯道进来破坏我讲法，十恶不赦。老学员说，师傅挥手时，一个响雷把他打出十几丈远。因为大连还有许多事要办，两天后我们要返程了，要离开师傅，心里好难过。师傅送我们上车时又嘱咐了许多话，让我们好好学法练功，一定要修炼圆满。三，成都听法。大连班结束时，师傅看我们恋恋不舍的，不愿师傅离去，就对我说，六月份成都有个班，跟我去峨眉山吧。我和几位姐妹是坐飞机去成都的，一下飞机就听出租司机说，成都这几个月旱坏了，只是这几天才下起雨来。我们算了一下，雨水正好是师傅来的日子开始的，我们知道是师傅给成都带来了福泽。尽管每天阴雨绵绵，但和师傅住在同一个旅馆，上课时跟着师傅出门，保证淋不到雨，那雨真听话。上课期间，师傅一出门马上就停，一进门立刻又开始下。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多少次了，所以谁也没有带伞出行。星期天，当地学员出车带我们去青城山、峨眉山、乐山游玩。我们大连的四个学员荣幸地列入被邀请名单，车子一路冒雨前行。青城山很美，我们到达时雨停了。在爬山路上，师傅对我说， 你看我好像很轻松，实际上我背负着大法学员很大的业力，还要解决你们多少代数不清的历史渊源，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身上，每一步都很艰难，我要不给你们承担，你们谁都修不了。含着泪听师父讲法，师父的辛劳，师父的担待，谁人理解，谁人知晓啊。今天师父告诉了我，我就要永远和师父心连心，哪怕为师父担起亿万分之一，也死不足惜。爬山爬得个个汗流浃背，师父给大家买黄瓜吃，黄瓜好啊，又解渴又充饥，大家高兴地笑起来。青城山上有一座道观，师父领我们进去参观，并讲了现在佛道两家混修的情况。当我们离开道观时，我听到一位道士出声道，哎呀，这一群人可不是一般人呢，可是了不得的呀。我跑到师父跟前说了这件事，师父回头看了看说，这人根基还不错。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山之一，去的路上雨下得很大，到的时候虽然雨是停了，但雾气弥漫，空气十分潮湿，而且凉飕飕的，听说山上寒冷，到处都有租借大衣的。我便请示师父要不要租借几件，师父说，我看就买几件薄塑料的雨衣吧，又防水又防寒。于是我用10元钱买了10件，师父没要，说用不着。遇到了刚刚从山上来的大连学员小韩，他不无担心地说，山上可冷了，还下雨，你看我们穿着大衣还觉得冷，大衣都淋湿了，你们穿这个可不行。我假装深斥地说他，瞧你这悟性，跟着师父能冷吗？他也诙谐地回答，是啊，悟性不好。坐缆车到金顶，一位大姐挤到师父身边说，有龙。师父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要轻声。我低声问师父，有吗？师父说，有，不但缆车里面有，外面也有龙拖着缆车呢。金顶上虽没有雨，但雾气腾腾，虽然穿的是夏服，外面又只是件薄薄的薄膜雨衣，但并不冷，反而感到有股热气从脚底向上袭来，放眼四面望去，灰蒙蒙的一片，索性闭上眼，慢慢的，天幕中出现了一个电视机样的框框，又出现打坐的金佛，金佛隐去后，看见一些闪光的亮点，接二连三的闪蓝光就消失了，而后没有图像了。我便睁开眼睛，突然我看到对面的天空之中显现出一个挨一个的大佛，因为他们是通天彻地的那么高大，有各种形象，有的像观音，有的像释迦牟尼佛，有的根本就认不出来。我努力地稳住心，静静地观察着，但一会儿眼睛就晃得受不了，只好转过头看右侧，这侧也陆陆续续出现大佛，过了一会儿又被晃得睁不开眼，左侧也是一样的情景。我想我的天目基本上是闭的，平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只要师父让我看时，往往就能看得见了，今天就是师父恩惠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欢愉。回到旅馆，大家互相交流着，师父来到我们房间，大家起立欢迎。师父说，都看到什么了，讲讲吧。我在他们中间天目开的是最差的，所以根本不敢开口。贵州的老姜说，我今天看见许多大佛都来了，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还有耶稣、圣玛利亚、耶和华，有八仙，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师父说，今天大佛全都到了。我只问到我看见的很多闪光的东西是什么，师父告诉我，那是宇宙大爆炸的情景，星体解体让你看到了。对呀，强烈的闪光后就看不见了。师父说，来，我给你们写个字吧。说着用右手食指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佛字，我看见那手指尖上射出的绿色光束，我问这字是不是永远留在这里了。师父点头说，是的，以后谁住这房间可就有福了。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过了半个小时，老学员来了，一进门他就说，哎呀，师父在这里写了一个字。什么字？我赶忙问。佛在哪儿？在哪儿？ 他走到床边，手指在墙上画了一个圈，就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惊异得不得了。这时我想起这位师姐说过的一件事，夏日的北京热得人都喘不过来，老学员很胖，更是焦热难忍。他坐在大门上，心里想，这么热师傅也受不了，要是有凉凉的西瓜给师傅解解暑多好啊。就这么一想，一会儿就见一位学员捧着西瓜来了。他又想，再来点别的也不错。一会儿又来的学员送了几种水果，他心里挺高兴，心想事成啊。正要起身，师傅突然来到门口，严肃地对他说，行了吧，你还想要多少啊？他吓了一跳，哎呀妈呀，我想什么师傅都知道，今后可不能乱想了。去乐山一路上，我给大家拍了一个整卷照片，师傅也用自己的相机给我们拍了不少，大家欢声笑语，乐不可支。乐山大佛像有些破旧，有的地方都裂开了。老学员对师傅说，他说他的第三个脚趾头痛，又说背后有水，很潮湿，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站在旁边听到了，便拉起他去看个究竟。第三个脚趾头有几处裂缝，还有人站在上面照相。我感到人真是造孽，连佛身上也敢上去见他。我俩又爬上山，想看看佛背后怎么了。原来山上的雨水聚成小溪，流到佛像后背，难怪说潮湿难受呢。原来泥塑的像也是佛体的一个身体，也是有感受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砸毁了佛像，不久就遭到报应，想必不是空穴来风。武汉的小徐对师傅说，乐山大佛是个女佛，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他给师父合十礼拜，还说我佛如来在此。师父听完后告诉我，乐山大佛的层次仅能认识到如来。我当时知道佛道神们也未必知道师父的根底，只能认为是如来驾到吧。该回去了，师父大声喊起来，法轮世界的走了。这是第一次听师父称弟子是法轮世界的，心里美得够呛。照相机好怪呀，已经超过40张还能按下快门。我在被子里打开机子一摸，里面竟没有胶卷，明明已经放进去的，怎么就没有了呢？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不是我太执着了？是不是和师父一起照相产生了欢喜心？是不是我们几个人中有人会出去显示呢？在这一路上全是师父的神迹，也有天机不可泄露的因素吧。师父还给我们照了不少照片呢，那不比我照的更珍贵吗？我自嘲自解，面对大家的不快，只好淡然处之。未完待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常常看到在同修向世人讲清真相后，世人感谢同修时，同修大都告诉世人，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因此我也在讲真相劝三退结束时，照着同修这样讲，虽然知道的确世人应该感谢我们，更要感谢师父，但从没有往深处想，所以有时候说这句话时，就是模仿同修走个形式。在明慧网文章中看到同修讲这话多了，心里还有点不以为然。可是一次在看交流文章时，突然想到，在末节之时，大法传世大面积度人的今天，大法弟子所讲的每一句话也根本不像表面那么简单，都有其深层内涵。试想没有师父对众弟子的慈悲苦度和保护，弟子哪能走到今天去做救人的事呢？没有师父赐予弟子大神通和对弟子的济世加持，弟子哪能具备超常的能力在这恶毒浊世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世人呢？没有师父对所有众生罪业的承担，众生哪能仍存活于世聆听真相呢？没有师父心里装着每一位众生，根据他的不同具体情况而苦心创造机缘，甚至一次又一次创造机缘，这些众生能最终得救吗？没有师父对饱经苦难磨练，
有时心灰意冷的弟子们的一次次慈悲劝诫，告知弟子今天是人生命的珍贵。许多弟子还会在自己都处于困境中去冒着危险讲真相吗？没有师父的广大无量说不尽的慈悲，许多世人和各界众生，甚至一些大法弟子，是根本没有走向未来的机会的。所以一切众生包括世人都应该感恩与敬仰师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控告书成救人利器。近日本地各区警察掌握实名诉将的人员信息后，开始以了解情况为名到修炼者家做笔录。不少同修被片区的民警突然造访，却内心平静，借诉将话题跟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有的同修在对方询问为何诉将时，直接拿出控告书说，我给你们读一读，你们就明白了。因为同修遭遇的迫害比较严重，因此控告书中详尽地写明了他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的变化，整个家庭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遭受的磨难，以及江泽民设立610非法组织对全国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累累血债等真相。读控告书的过程中，民警们沉默地聆听，当听到同修在劳教所遭受的残忍虐待和亲眼所见的酷刑案例后，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忍的表情，有个警察甚至眼圈泛红。同修哽咽地读完控告书后，心怀善意，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和我儿女差不多的年纪，阿姨都把你们当成我的孩子，我今天所读的控告书的一字一句全部都是真实的，因为这是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控告，造假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你们听阿姨一句话，法轮功学员就像我一样，是遭受无辜迫害的善良人，当上级命令和道德良心相违背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良心啊。说完这些，同修又向警察们讲述了法轮功红传海外和江泽民在30多个国家被起诉的形势，并把425中南海和平上访的前因与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栽赃阴谋都讲给了他们。还有的上门警察询问为什么选在这个时期起诉江泽民，同修回应说，因为今年5月1号新法规出台，称有案必立，有诉必应，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们经历过这么严酷的迫害，当然要控告江泽民，不然天理如何昭彰。还有一位同修，上门骚扰的警察询问他为什么起诉江魔头，同修平和地回答，他把我家迫害成啥样你们都清楚，我最应该告他。另一个警察发问为何不起诉直接迫害骚扰修炼者的当事警察时，同修回答说，他们也可怜，也是受害者。警察听后呵呵地笑着离去。还有三位同修在家中切磋时遇到警察上门，屋主同修讲了修炼后的亲身经历，两名警察听完真相后都开心地做了三退离去。还有的同修原来讲真相救人时心中总存有恐惧，当警察上门将该同修夫妻二人带到派出所询问时，夫妻二人一人一屋分别给警察讲法轮功真相，并告诉询问的警察，江魔头迫害所有的中国人，你们也应该起诉他。警察慌忙说，你们在家练，屋里贴什么我们都不管。警察去同修家时看见了满墙的真相年画，事后这位同修彻底消除了怕心，跟常人讲真相都变得堂堂正正了。该同修把自己起诉江魔头并被警察骚扰的事告诉了一个明白真相并慢吞吞地看着转法轮的世人时，这位世人表示要抓紧时间看书了。本省邪恶指使各地警察以诉江问题骚扰修炼人，本来是一场邪谋，更是一场迫害。本市几个区的警察开始同时大面积骚扰诉江民众时， 当时本地区的天都变了，黑云压顶，阴风凄凄。但是本地同修大多心态和善，用亲身的经历向警察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去除了当地警察因为受谎言蒙蔽而形成的固有观念，开始重新审视理解修炼人，并被修炼人敢于诉将的勇气和控告书中的血泪遭遇所震慑。警察们由询问者变成了聆听者，没有了以往嚣张的气势，大多态度和缓，甚至将毒誓作废。邪恶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被大法弟子利用，使大批警察听到了真相，得到救度。三天后，当地的天也由阴转晴，阳光明媚。仅以此文与同修切磋，希望受过残酷迫害的同修能利用手中的控告书，把它变成给邪恶帮凶或上门警察讲真相的有力法器，使更多的世人得救。
下面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素江遭绑架，我们能做什么？近日看到网上报道，各地都出现因为素江中共警察非法抓捕、传讯和拘留同修，我们山西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案例。同修听公安人员内部说，因为素江要传唤多少多少人，有的同修听了心里很不稳。我谈一下自己对素江的建议和体会，希望对同修们有所帮助，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一、法律的普及。同修们不一定把法律学得很全，但是对自己的最基本权利应该知道。我作为一个公民，起诉江泽民是我的权利，别说是前国家主席，就是现国家主席，我也有权利起诉。我看见派出所对同修们行政拘留通知书上写的拘留的理由，滥诉和诬告，我们得问问他，我怎么滥诉了，我怎么诬告了，你得告诉我滥诉和诬告的证据。就像你说别人抢劫了、杀人了，你得有证据证明，不能乱扣帽子。对他们说的我们参与政治了，我们可以回答他，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就像在法庭上法官念的判决书，某某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或者是多少多少年，我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所以我有权利参与政治。这个我们只需知道简单的几条，但是最关键的是，当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世人对我们非法询问时，我们不要配合一问一答，他问什么你答什么，这样就上了旧势力的当了，他们把你当做了犯罪嫌疑人，你也间接地承认了这种模式，就像附体似的，你承认了他，他就来控制你。我们不但不回答他，而且要去反问他。一，我控告江泽民，我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你们说是依法办案，你们依的是哪条法？这个一定要揪住他不放，就这一条就管用了。二，你们如果因为领导的命令而对我诬陷、非法讯问和拘留，我一定会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不能让他们觉得好人是受欺负，迫害好人是没有代价的。二，同修的配合及营救。当外面的同修知道有同修被带走进行非法讯问和拘留，应该第一时间进行配合和营救。大家可以分工，发正念，发消息给明慧网，打电话。当然，同修也可以直接去向他们要人，要求他们信息公开，为什么抓人。同修们就是一个整体，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觉得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得去参与同修的营救，并且用心去做。参与营救的同修不是谁起的作用大谁起的作用小，而是在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基点去营救同修及反迫害的。三，同修互相建立起来联系。同修们可以两个两个的单线联系，不是大片的那种，真的有什么事了，可以及时的通知另一个同修，使得外面的同修可以第一时间参与营救。 有的同修被抓进去好几天了，外面的同修都不知道。四、法理的交流。我们都知道这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无理的迫害，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不要听到别的同修被传讯和拘留，心里就不稳，想着我也写了，我会不会怎么怎么样，这也是变相的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当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先想到个人的安危，第一念先想到一定不让众生对我犯罪，那个罪你们是还不清的，并且全力参与当地被迫害同修的配合和营救，这才是师父要的。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他的，不应该是为私的。为私是旧宇宙的，我们要去新宇宙，就必须把这些为私的观念去掉。而且在参与配合及反迫害的过程中，同修们要互相圆融，默默补充，不是说我做的事有多了不起，他做的事很渺小，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用什么心态做的，什么基点做的。同修们针对当地的迫害，不要互相指责，互相埋怨，你有怕心，他没有素僵，谁谁拖了后腿等等。我们要在法理上多和有怕心的同修交流，怎样才能不怕，怎样信师信法，怎样用正念对待这件事情，让他慢慢改变，慢慢发自内心的转变。而且我们要坚信同修们一定会做好，当我们去指责，去不相信同修能做好的时候，可能无形之中我们就起到了间隔作用，干了旧势力高兴的事，这本身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没有慈悲心。我们要慈悲对待周围的同修们。我们当时下来住师正法的时候有过誓约，在对方迷失的时候要互相叫醒，不是强制的说你不要有怕心，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埋怨也改变不了人心。师父对我们一直是慈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慈悲对待同修？五，从基本的法律知识讲起。我们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特殊的人，我们也生活在常人中，我们有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我们和公检法司的人去讲的时候，不要讲得太高，就像我们是三年级的学生，他们是一年级的学生，你给一年级的学生讲三年级的课，他不但听不懂，还会起逆反心理。我们先从人的最基本的法律方面给他讲，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违法的，并且以后是要承担责任的。当他背后的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再给他讲真相，他就会认真听，这是他的真正生命在听。我们不能求着他听真相，大法也是有威严的。六，有漏不是遭受迫害的理由。当同修因为被迫害的时候，有许多同修有不同的看法，自己认为平时这个同修修的不是特别好，是同修有漏才被迫害的，有的认为那个同修修得那么好，怎么还会遭受迫害，有的认为是本地有的同修没有素僵，拖了后腿，这个被迫害的同修在替别人承担等等等等。可能这些同修认为自己修得好，没有拖后腿，跟上正法进程了，经过考验了，但是这些想法又能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呢？有没有做到法的要求呢？有没有达到法的要求呢？如果我们的第一念先想到，我们赶快去营救同修，我们不能让众生犯罪，同修一定会出来，众生一定不会对大法弟子犯罪，同时一念定下来，同修修的有漏无漏，好与不好，同修们都会做好，都会在法中归正自己，和你旧势力没有一点关系。本地出现迫害的时候，每个同修们都应该想一想，我们是站在法的基点上积极营救，起到了反迫害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的作用，还是起到了旧势力高兴的作用？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过，再说大法弟子如果修成圆满，成为神佛，他想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一念即成。那我们想想，我们这一念要起多大作用呢？直接决定着影响着周围的环境。七，被拘留过的同修要追究迫害者的责任。法律规定， 如果提起诉讼的同时又申请复议，应当由首先受理的机关进行处理。如果最先受理的机关是复议机关，那么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还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若先受理的机关是法院，那么法院作出判决后，当事人就不能再申请行政复议。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但是如果复议机关和法院是同时受理，则由公民选择其中的一个进行解决。但我自己的体悟是，先做行政复议，做行政复议会跟公安人员及政府部门直接接触，让他们知道他们做的决定是违法的，让他们明白真相，给他们机会，最好不要越过这个部门。我们到哪里都是抱着救度众生的目的。所以被拘留过的同修，如果没有给处罚决定通知书的，必须找迫害者要回来，去追究他们的责任。不是我们和他争论和不慈悲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善？不是人的表面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是慈悲，而是制止他们犯罪，为他们真正的生命去负责，才是对他们的慈悲。当他明白真相，不敢对大法弟子犯罪的时候，而且明白的生命选择不迫害大法弟子，并保护大法弟子的时候，他就会在弥补他原来犯的罪。结语，我的妈妈在遭受迫害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公检法司打交道，前前后后有一两年的时间，开始的怕心很重，但觉得既是我的母亲，又是我的同修，不论从人间的理及法理上，我都应该去做。从最开始的基点是为了营救我妈妈出来，慢慢的基点变成了为了救度公检法司所有的众生。整个过程做下来，我感觉到了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周围的环境、生活的改变、亲属的改变、公检法司人员的改变。当公检法司真正明白过来并保护大法弟子的时候，我真的为这些生命感动，他们都在等着得救。我们有责任做好，这期间自己的变化也非常大。从最开始很自私，也有怕心，什么都想自己，到最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站在法的基点上，为他的基点上，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在慢慢改变当中，展现大法的威严。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一次我去妹妹家，在那里我决定把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正法修炼交流汇编 MP3 文件认真听一遍。我一起听完后才感到自己这一年来根本就没有修，失去太多的修炼机会。我都是用后天形成的观念看别人，没有用法来衡量，没有向内找，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再利用同修的人心在我面前表演，致使彼此间的物质越来越多。这种间隔的物质就是我对同修形成的观念，它像一座大山一样间隔在我们大法弟子之间。我明白了，同修都是好同修，真正的同修是来到世间主持正法的那个生命，不是后天观念表现出来的假象。我不会对同修再形成观念了，这时我的本性反出来了，慈悲心出来了，我从内心里感到对不起同修，愧对师父的苦心救度。我深深地体会生命在观念中挣扎的痛苦，众生都苦，一定要互相珍惜，特别是大法弟子之间共同来世间主持正法，那是多大的缘分啊。从妹妹家回来，我对同修的看法改变了，但是没有多长时间，旧势力又利用了同修的人心在我面前表演，我们又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发生矛盾。不知不觉中，我又形成了对同修的观念，我很苦恼。那几天我开始被罚，当我经过一段时间被罚之后，不好的东西渐渐去掉了，我的本性再次反出来，我真正看到自己的观念，师父也利用各种形式点悟我。
我彻底认识到了自己形成的对同修的观念真的像一座大山一样。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认识到了，把这个不好的观念拿掉了。这时我再看同修，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是那样慈祥和善。我以前看同修不顺眼的地方，现在看到一切都是那么舒心。我知道是因为我的观念转变了，我不是用后天形成的观念看人了，看到的是真相。我以前带着观念看到的都是假象，就像用人的这双肉眼看物体一样，看到的都是假象，是一个道理。选自文章《转变观念》。由于自己总觉得被其他同修落下很多，我就做到最大的努力，把精力尽量都用到正实法上。别人有的法器我都想有，别人会做的真相我都想会，承担很多正实法的事。每周我都给那些没电脑的同修及时打印明慧周刊，每年的神运和面台历等，这样每天的24小时就显得不够用，白天上午必须学法，下午还有整体的正实法工作，那我承担那部分就自然都挤在了晚上。实在太忙了，我就让打印机工作，我休息，把它设好，定好份数，我就少睡一会儿。说来也怪，我睡觉不论分钟论秒，说着就着，睡一小会儿不影响打印机工作。练功也很重要，我也不能落下了，所以无论睡觉多少，练功一般都能保证。有一次我们晚上去百里外发神运光盘与其他真相资料，回到家已经是凌晨3:40了，我就到近处的妹妹同修家去了。她看我这么晚才回来，催我快休息吧，我说快练功了。妹妹说走了一宿了，多累呀。我说没事儿。随着师尊亲自为我们喊口令，听着美妙的音乐，我练完了五套功法，发完了正念。妹妹去做饭了，我又独立讲转法轮。吃过了早饭，我也该去参加集体学法了。一上午我们已连续读了三讲转法轮，加上自己单独学一讲，一共四讲，所以自己没有困意，正念出来了，基点摆对了，一切就都是超常的了。选自文章《精进起来，走好修炼路》。向内找，深挖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平时也找过，但都是表面。这一挖，吓一跳。在同修之间，谁有什么事的时候，我很愿意帮助。但是最近，很多时候掺杂人心，而且还有些自以为是。过去帮助过处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出发点在于让他在法上提高，快点好，来展现大法的超常，是以正实大法为目的。但是最近做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出了人心，想我以前帮助过的同修都很快好了，他怎么不好呢？从一起学法到切磋发正念，一起出去送神运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几乎都在一起做，怎么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呢？基点不知不觉落在改善同修的表面，挑剔埋怨等人心都表现出来了，却不自知，错误地认为这都是为同修好，从来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基点是为私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我完全忽略了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都是师尊从地狱里同时捞上来的，一切智慧和能力都是师尊给的，为了圆融整体而无条件的付出都是必须的，都是法的一部分。我的行为已不像修炼人了，被旧势力钻空子，有几次险些被邪恶绑架，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脱了险，还不向内找自己，一想起都汗颜，愧对师尊，愧对同修。我们都各自在修炼中，谁能改变谁呢？真正能改变人的是大法，这时才发觉自己有多大的漏。选自文章《以此被绑架》中看自己的修炼。其实冷静下来仔细地查找一下最后自己签字时的心态，真的会看到人心执着。在被非法关押面临出来的那一刻，我想很多同修都有感受，那个时候警察会态度温和地劝诫，然后说你签个什么字吧， 签完字立刻给你家人打电话来接你，或者说你家人就在外面，只要签了字你就立刻回家了。我想这和我们现在有同修给回访人员签字的心态很类似，就是最后的那一念拱手给了邪恶。空降以来，不断的有消息说同修因此被骚扰和迫害，虽然我们道理上都知道不能配合，但是怕心只是表面被抑制了一些，关键的最后一刻那狡猾的一念完全是用人心保护自己。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师父告诉我们的，我理解任何时候都不能配合邪恶的命令、要求和指使。这和任何时候都可以讲真相不矛盾，非正式正常程序下的签字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吗？那点狡猾邪恶的心理却仍能欺骗到今天的大法弟子，我们不该想想为什么吗？看到目前千奇百怪的状况的出现，我们真得以法为师，向内找才行啊。选自文章《非正常程序下的签字意味着什么》。在前十多年读《转法轮》时，每次读到有关心性多高、功多高时，就读不懂师父讲的这句。我说你再往高上一上，他说我上不去了，不敢上了，再也上不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公柱就那么高，他是坐着他的公柱上去的。我就问自己，师父知道那个学员公柱只有那么高，为何还要让他往高上一上呢？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悟到，只要在那一瞬间我们真的100%的信师信法了，师父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就在那一瞬间我们的公柱就会长上来，我们就能往高上了。从那以后我才发现自己修炼的一大漏，在修炼头几年遇到困难时，我从来没在心里求过师父，表面上是说不要用自己的小事来让师父操心，但深挖下去是有一个放大的自我藏在后面，潜意识中是在证实自我，而不是纯纯净净的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如今每天清晨我都虔诚地跪在地上给师父烧香问安，虽然我没有任何功能，但我也开始真切感受到师父时刻就在我身边。每当我想到1999年之后的人类空间都是师父巨大的付出换来的、延长来的，我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我就意识到肩负的责任，丝毫不敢有所懈怠。选自文章《在做媒体中修取人的观念》。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